宣传品呢，它也就是培养宣传品本身，它就是大方广，对吧？培养宣传品它，我们看培养十大愿望里面每一个愿，对吧？每一个愿它就是，它都有体相用，对吧？它都有体相用。所以说你在念的时候，你这每一念，你的声音，你在诵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念，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它的本质它也可以无限的这样子拓展。就是无限的这样一种回向。所以大方广，我们看大方广呢，它实际上显得是从天台宗讲叫性德，指我们本身的那样一个心体的一个本性的佛性的这样一种一种作用啊。如果从这个，当然呢，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讲个性德对应的是修德，对吧？修德讲佛华严，对，大方广佛华严经，对吧？佛华严讲的是修德，是吧？这个佛呢代表是果，对吧？代表是修行的这个果，代表觉照，佛者觉也，对吧？佛就是觉照，也就是说智慧和三昧。所以说我们看大乘经佛讲法都在三昧中讲法，是吧？其实你契合的真正佛的经也是一念之间进入某种三昧相似的或者深的浅的这种鲜亮的这种境界。所以佛呢是果地的一种觉照，对吧？华呢代表比喻，在过去这个通这个花，对吧？这个花实际上这个代表因花和果花，就从我们因地，其实普贤行愿就是因果交彻的一个点，对吧？从我们来讲，我们是一粒种子，对吧？从佛果来讲，它就是一缕阳光，对吧？它就爱照着我们，对吧？它实际上它是从佛果来讲，它就是一种加持，对吧？它就是一种佛光的一种普照的一个点，对吧？一个点，从我们来讲上是开启了我们的成佛的这样一个之旅，对吧？我们就开始起步，对吧？所以这个因果交彻，就在你当下念心，就在你每天的功课，你在诵的时候，它具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从果地来讲，你这个是什么？你从果地来讲，哎，你这个种子只要在这儿，那么哎，它阳光水分，对吧？这个营养这些东西，慢慢它就会成长的。所以你送普贤行愿品，实际上你送的是成佛的种子。也就是说，你通过这种，每天的这样一种读诵啊，当然这个读诵也熏习啊，你读诵会变成一种潜意识的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法供养，对吧？法供养，那你就是实修了，对吧？如法修行，对吧？你如理思维，如法修行，那你就是。成佛之路，而这个成佛是圆教的佛，是果地，就是最根本最究竟的圆融的这样一个佛果，是圆教的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它包含的这个信息是无限大，对吧？包含的信息具有无量的无边的这种信息，也使我们也是我们可以超越我们日常生活这种非常庸常的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阴暗的这种状态吧。那所以这个佛呢是果地的觉照，那么所以说华呢它代表因果之华，因华，对吧？我们因地的这个华，对吧？就是我们因地的心性就在开放。所以说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大多人有一定根基的人，他在听闻华严经或者读诵华严经或者在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欢喜心，对吧？或者他觉得很宁静，或者很欢喜。但也有人可能会觉得心量跟不上，也会这样一种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就说它是因地之华，也就是使我们内心的这个种子它开始显现，对吧？开始显现。所以说因果之华，那么对佛来讲是果地，对吧？果地的光华，对吧？果地的这种佛性之光。因地的这样一种佛性之华，对吧？所以说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叫妙法莲花，对吧？妙法莲花，因为莲花它是因果同时的，对吧？莲花也是出淤泥而不染，对吧？莲花有很多比喻，在法华经里面智者大师有很多比喻解释这个花，解释这个莲花。那所以说这个佛华严，这个华呢就是妙法莲花的那个华，对吧？就是那个华。然后呢这个严呢代表动词，严呢代表庄严，严就是说严饰严厉庄严的意思，做动词，对吧？严实际上就是装点的意思，对吧？装点的意思，那就是说以智慧，对吧？以我们的智慧的心性的智慧之花来 庄严佛净土，对吧？庄严这个佛国净土。所以这是佛华严，对吧？佛华严的这样一个这个意思啊。那这里呢，我们再分开来讲的话，什么是佛，对吧？什么是佛？佛呢，因为具有无量名，对吧？佛具有无量名。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念佛人、信佛人，首先知道什么是佛。很多人学了好多年，他不信佛，虽然他也读经，他也念佛，但他内心不信佛。他不信佛，为什么呢？我说这个信呢，当然呢，可能要求比较高，就是你如果真正的信佛，他是不坏信，他是不坏。那很多人为什么感应少？感应少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信心不够。那当然信心不够跟他的智慧啊或者烦恼障碍也有关系，要烦恼障碍太重，干扰他没法相应，或者说习性太重，或者说他的智慧不够，他对佛的果地的这个妙用认识不够，对吧？那他也可能就达不到真正的那样一种信心了。那首先我们看什么是佛，对吧？佛呢，它有很多意思，有很多，从名称上来讲有无量名，更主要的是佛具有无量的功德。佛具有华严经里边，我们知道在普贤行愿品这一前，四十卷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之前的一品，普贤菩萨就在赞叹佛之功德，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赞叹佛之功德。所以说在普贤行愿品的一开始赞完之后呢，普贤菩萨他就说一开始我们普贤行愿品第一句，他说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也就是前面大量的篇幅赞叹佛之功德。赞叹完了以后呢，他告诸菩萨及善财，然后给他们说，给善财童子当大菩萨说，就在场的大菩萨，他说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界相续演说不可成就不可穷尽不可穷尽。也就是说他说赞叹完了以后呢，他说实际上呢，佛的功德远远不至于我所讲的这些前面赞叹的那些语言那种境界，他说远远超过这些。他说相续演说无穷无尽的时间去相续演说，就经过无量尘刹劫去演也说不可尽。所以佛具有无量的功德，具有无量的功德，是吧？然后呢，他说若欲成就此功德们，你要想成就这个功德，也就是你想成佛，对吧？具有佛德和佛德相应， OK， 那你就应该修十种广大行愿，对吧？广大行愿，实际上十种广大行愿有点像化身，就佛子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修这个普贤行愿，你就是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果地来看就是化身，从因地来讲呢，我们就是在修因弃果，对吧？修因弃果。但是修因弃果你的达到最佳的作用呢，你就是你真正的和它契合的话，就是你真正修到自他不二的时候，对吧？修到自他不二时，你是一种信心，这个信心上是实际上这个信心成为什么，就纯他无我，就纯他无我，实际上真正的法界的妙用，而不是自己的第六意识或者狭隘的意识的这样一种作用了。但这个很妙，这个我觉得我们去慢慢体会啊。但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能够体会到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说我们看佛，就是对这个佛呢，我们要去相信他。这要相信佛的什么呢？一个从理论上佛有无量的名号，对吧？另外呢，佛也是我们的自性，对吧？所以说你当你相信果地佛，你也会相信因地佛，你也会相信六祖坛经里面禅宗讲的自性是佛，是吧？自性是佛，是吧？那你会相信这个要有信心。那这个果地佛它具有的这个妙用啊，它的无量的这个神力，它的功德，哎，比如说称名有什么作用？有无量的这个妙用，对吧？或者说你发愿，对吧？你发愿祈请佛菩萨来加持你，那它就有这样的作用，它就能知道，是吧？它就能知道。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把果地，你如果对果地你仅仅你说哎呦佛就是空嘛，佛就是真如嘛， 佛就是怎么怎么。你如果仅仅的理解为这种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理解佛法，对吧？你对般若本身也没有理解它，是吧？你把它理解为一种死板的一种东西，没有生命力的东西，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吧？它佛它具有无量的妙用，对吧？它有法身、报身、化身，对吧？佛它具有无量的这种神力。那你信佛的人，你就是依据这样一种信心，同时也开发了你自己的这个佛性中的这种潜能，是吧？佛性中的潜能，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关键吧。从实修的角度，我觉得信心非常重要，信心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岔路，就是说你把般若误会了，般若以为般若是一种凝然不动的、一种寂灭的、无为的一种东西，这种死板的东西啊，这样你在理论上和修行上都会陷入一个枯竭的一种误区。还有一种就是变成一种狂禅，对吧？觉得自己就知道了，好像什么都没有，自己心里面就误以为自己开悟了。那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包括说，开悟了不要去念佛，对吧？不要信净土，不要修净土，不用念佛等等，这都是一个，就是说井底之蛙，对吧？井底之蛙，他看到了天，他看到那个天确实是一片蓝天，对吧？巴掌大一片蓝天。但是呢，井底之蛙看到的蓝天和翱翔在空中的雄鹰看到的蓝天是两码事，对吧？你看到了多少天？你井底之蛙，你每天在这看，你就在井底，你爬来爬，你就看到了蓝天的亿万分之一，对吧？看到亿万分之一，所以虽然你看的是真的，但是你看到那东西就是那一点点，对吧？你就那一点点，你看的就是在你那里边的那一点蓝天。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被自己的自证境界所迷惑。有的人可能他觉得他对空性有理解，他认为那个就是开悟了，人开悟了就是成佛了，甚至也是无佛无众生了等等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样是我们当代人大概应该去回避的一个误区啊，包括一些教导别人的善知识，应该规避这样的误区。哎，所以说这个佛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佛的这个要有一个。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但这个认识也是有一个熏习的过程啊，有一个熏习，真正能够产生信心是非常非常不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佛的根据华严宗的这个解释啊，就是佛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意义，我们来解有十种意义啊。第一个呢叫法界，佛就是法界。这个法界呢，一真法界；这个佛就是法身法界，佛的法界就是法身佛。所以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叫"如来出现品"里边，还有一品叫"如来实身相海"。就他，所以佛是广博无边，有种种名、种种相、种种意，对吧？种种神力、种种威德，是吧？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理解佛，就是说你这样理解佛，你一个人会变得，你就不会。狂妄，对吧？我就很多人就是，其实一个人的一个谦卑啊，就是我们在世间法都需要一种谦虚，虚怀若谷，要谦卑。那在学佛的时候，更是有这样一种，不能够得少为主啊，得少为主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也非常可笑的。所以法界，对吧？佛呢，第一个意思是法界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本性，也就是我们的根本质。佛呢，也指的是众生的本性，而指的是众生的本性，所以。当你说什么是法界呢？法界呢，就是说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身心之本际或者身心之本体，不光是心，而且还有身，而且还有身。那身有它的功能，心有它的功能，对吧？那所以这些的一个本际或者本体，这是法界。所以佛呢，是一切众生，就法界是一切众生身心之本际。那也就是说佛性是遍一切众生。遍一切处的，对吧？所以说，一切众生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平等的。那所以第一个是法界，第二个是本性，就是根本质。那我们自性本足的一个东西，众生的本性。第三个意思呢，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佛也代表不生不灭，是吧？佛的另外一个，这从它根本上来讲呢，那佛的还有它更加。对我们凡夫来讲，更加有趣的一点啊，更加有意思和有用的一点，就叫随乐，随乐，就是说气力气机应众生之机的一种感应。 佛教的感应是非常非常殊胜、非常灵验的，但是也是看对谁了，对吧？人看谁对谁，你整天妄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你说我遵循吸引力法则，我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然后希望一个礼拜会有个宝马车，或者一个月会有个人送我个宝马，对吧？这个是个妄想，对吧？这个是纯粹是把妄想的作用变成了吸引力法则了。那佛实际上它的妙用是另外一种，对吧？佛的妙首先，从佛菩萨来讲，实际上是菩提心的空性中显示的这个妙用，所以那是两码事。对于一个人成佛来讲的话，他首先是破除我执嘛，对吧？你首先破除我执，对吧？你人我执、法我执，对吧？人我、法我、法无我。那你变得那么自恋的话，你肯定是，说不定，对吧？就会有很多的误区啊，有的人甚至会得到一种精神病啊什么这样的。所以佛呢，它是法界本性涅槃，随乐，随乐什么意思呢？就随众生的根性和乐欲来显现妙用，对吧？随乐，也就是说有感应，有加持，对吧？有机感，对吧？有感应，有加持，有机感。有人会在梦中看到他，有人会在现实中感受到他，有人会在三昧中感受到，有人会变成语言文字，对吧？有人会变成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对吧？有人会变成身体健康，对吧？有人会变成往生净土等等，就是说这些每个人的感应是不一样的，对吧？随众生之乐欲而感应，对吧？所以佛呢也叫随乐，对吧？佛呢也叫随乐，那佛呢也叫成正觉，对吧？成正觉，也就是说无上正等正觉，是吧？无上正等，佛的正觉不仅仅是觉悟到一切的清净和寂灭相、常寂光相。佛也会觉悟到一切的生灭相，对吧？以及一切生灭相的本质，就是说相和无相，对吧？用和体，对吧？就体相用三者全部一念通达，就是说根本智和差别智同时显现，这才是真正的大觉照，是吧？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对吧？所以你说我修一行三昧，那你说你还在一行三昧之中，对吧？你还没有达到那种性相不二，对吧？你说我念念契诃真如，你还有个真如之相了，对吧？你还没有达到性相不二，你还起不到那种妙用，法界的全情的妙用，你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所以我们不能够非常狭隘的去理解，佛法，我们首先知道佛是什么，对吧？佛是什么？你修一行三昧，最终为了得到什么？为了超越他，对吧？为了得到佛果，对吧？为了得到佛果，所以说佛教涅槃，法界本性涅槃随乐成正觉，对吧？正等正觉，就前面讲的二智念念现前，对吧？大圆净这八地菩萨才是妙观察之中能够显示，同时显示这二种相，对吧？那你说你刚开始开悟了，你懂什么？你光知道那一点点，对吧？那个东西，那肯定达不到嘛，对吧？达不到这个果地的这种智慧上。当然，你在那个时候，你还是要不要去执着那种果地智慧，因为你在开始修嘛，对吧？你在一年级老想着，博士毕业以后的那种情况，那是想多了，你就专心去修那种所谓的一行三昧也可以，对吧？那样你才一点点才能够超越它，对吧？好，那我们看那佛的另外一个作用叫愿，对吧？佛呢叫随乐，叫成正觉，也叫愿，对吧？愿，这个愿呢代表什么？叫普贤行愿，就是愿嘛，对吧？普贤行愿，其实普贤行愿呢，它是性觉，它是就像48愿，它是称性之愿，称代表匹配，对吧？也就是它是法界的大用，它是法界的大用。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学华严经的时候，他心量跟不上，因为他的心量不够广大，对吧？所以他可能有的时候有人读华严经会觉得很累，他觉得很累。其实华严经的语言本身并不难，但是他的心量不够大，所以他很难去真正跟得上。华严经里面虽然语言不难，但是每句话都含金量很高，可以说纯干货。可以说很多你无量妙义在他那就是一行字，几句话就是这样。如何观佛，对吧？如何用心，对吧？他讲了很多什么广大心、随喜心、清净心、不二心，对吧？不生灭心，什么心什么心，对吧？都多得很了，对吧？有无量心。好，那这个愿呢，这个是称性宏愿。那佛他的愿力无边啊，对吧？佛也是愿力，所以说佛并不是不存在了， 那佛它是变法界，它有它的妙用的，对吧？它是一种觉性，对吧？它是觉性，它和众生的佛性是相通的。所以你修行的时候，你就哎，这两个就可以对接起来，可以对接起来。所以叫称性宏愿，这个性指的什么？性起，对吧？《华严经》讲性起，性起就是一真法界的妙觉而起，啊，果地的妙觉而起，啊。所以称性宏愿，然后这个愿呢，它是体周法界，它的体呢是变法界的，它是周遍法界的，是吧？它是无量恒沙世界，它都有它的作用，对吧？都有它的作用，它变一切处的，变一切时的，所以叫称性宏愿体周法界。所以呢，佛身呢，这种身呢也叫愿力身，对吧？佛身呢也叫愿力身，对吧？愿力身就是说，哎，他说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对吧？十方世界中，一切国土中横转无上轮，对吧？横转无上，这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一切国土中横转无上轮，是吧？哎，无上妙法，对吧？无上妙法，这才是真正的华严境界，对吧？华严境界，这一多无碍，念皆圆融，对吧？这是华严境界，是吧？所以它的愿力是遍周法界的，体周法界，它的用也遍周法界，它是和法界一样广大的。哎，这就是感应的一个原理。感应原理在哪？就在于它已经果地的这个愿已经周遍法界了，是吧？就像净土的这种光芒遍着十方世界一样，光明遍着十方世界一样的。你反正你背着光怎么样？你念不念？但是它的光一直在那，一直在那。所以呢，佛也叫愿，对吧？也叫愿，也叫三昧，对吧？那佛有愿力身，对吧？有法身，也有福德身，对吧？佛有三昧啊，佛有三昧。三昧呢，既是佛的自受用境界，也是我们众生可以享受的一种状态。但我们众生的是相似的，或者说浅的一种相似限量，能够哎在一念之间，或者在某种状况特殊上，你能感应到这个东西，啊，能感应到。所以呢，佛有三昧，有福德身，对吧？佛也叫三昧，也叫福德身。佛呢，也叫业报。这个业报是庄严身，对吧？佛果庄严，对吧？佛的业报身，对吧？佛也叫住持，对吧？住持呢叫力持身，对吧？力持身，所以佛有十身，对吧？住持叫力持身，这指的是佛安住于觉悟之道，他可以摄持弥留，可以使就是哎把这个弥，他安住于觉悟之道，可以使得众生由弥到觉，他可以摄持众生。可以摄持众生，是吧？福泽四生，用他的福德来责备四生，是吧？四生六有啊。然后呢，佛呢也叫心，对吧？也叫佛心。然后因为万法，由心转回，对吧？这是佛的威势身，这是佛的威势身，是吧？心叫佛的威势身。所以我们看佛，是吧？佛是什么呢？佛是法界，佛是本性，佛是涅槃，对吧？佛是随乐，对吧？佛是成正觉，佛是愿，佛是三昧，对吧？佛是业报住持，佛也是心，哎，佛也是心，哎，这些呢，哎，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从我们本人来讲是当下一念，哎，当下一念具足一切啊，当下一念具足一切，哎，所以我们讲了佛华严的大方广呢，讲了佛华严，佛华严先讲这个佛字，对吧？那华呢？华呢，它也有十个意思的。佛华严，是吧？佛华严。那我们前面讲的华呢，它有因华和果华。其实严呢，严是严境，也有这个因和果、能和所的这样一种作用。那华呢，代表第一呢，代表含实，就是包含果实。这个什么意思？如来藏，哎，有花就有果，对吧？有花就有果，是吧？所以这个华呢，佛华严的这个华呢，它的十个意思，第一个叫含实，就犹如花包含着果实，所以说它含藏我们的性德，含藏我们的性德，这指的是如来藏，哎，如来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哎，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念的念佛之心，或者一念的菩提心显现，这就是花，对吧？这个花它就包含了我们的果，这个花的它最终呢，它就是我们如来藏，对吧？它是我们如来藏显示的光明，对吧？是我们本性的佛性刹那间显示的光明。 所以说你去念佛，对吧？你去念佛信佛，一念善心，对吧？一念信心显现的时候，一念忏悔心显现的时候，这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花的这种妙用。哎，佛华严嘛，对吧？大方广佛华，这个花，所以这个花的第一个含义是含实。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每天的这种功课，或者我们一念之间的这样一种随喜心啊，或者回向心啊，说念念什么事，然后相续不断，这一念它都是一种妙化，妙法莲花，对吧？它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它有无量的功德，是吧？它有无量的功德，它可以通达于佛果。所以花呢，第一个是含实，第二个是光净，对吧？光净指的是本质的光辉，本性的光明无不照亮，它可以照耀全体法界，可以照耀全体法界。当然这是从它的本性来讲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性之花，我们心性的这个光明的智慧之花的光明呢，它可以照耀全体法界。哎，你念念相续，所以你念念念念念念念念相续，你的这个心性它就是遍照法界的。当然我们自己的心性不足，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但从本性上来讲它是这样的。所以说称性，称性什么东西，就是合于全体法界的本性，一真法界的本性，这叫称性。称是匹配的意思，对吧？所以说称性大愿，普贤行愿就是称性大愿，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是一朵花，那么对应的那个佛果，果地的这两个交相辉映，这两个交相辉映它起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呢，花的第二个意思光净，本质光辉照料全体法界，第一个是含实，第三个意思微妙，对吧？微妙什么东西，一一行门皆同法界，我们十大愿每个都是变法界的，对吧？比如光光相照不相妨碍，对吧？光光相照不相妨碍，你一个房间里面 一个灯一百个灯，它的光可以叠加，对吧？谁也 不干扰谁，所以它是微妙之光，佛性之光啊。然后呢，誓愿，誓愿呢是恒顺众生，比如说我们讲的恒顺众生，适宜的是喜悦的悦的誓愿，指的是顺物机宜的令众生欢喜的顺物机宜，也就是说，哎，可以随顺恒顺众生的根基，对吧？可以，哎，针对他的这样一种适宜的这种方法，叫随顺机宜，对吧？令生欢喜，所以恒顺众生，哎，恒顺众生。但恒顺众生，我们到后面解释时，我们看到恒顺众生，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那坏人我要不要恒顺他？对吧？那些恶人坏人，那弘一法师在讲，他回答别人的问题，他讲这个行愿品，他说恒顺众生对坏人不能恒顺，他说坏人的话就是我们要莫病之，就是说要远离他，不能够去，当然你不可能纵容嘛，要不能纵容，因为他是称性是善。”称性是来自于佛果的，这个 佛性的东西它是纯善的，它没有那种恶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注意的，我们不能够太望文生义啊，是吧？所以它，所以花呢它有誓愿的意思，合适和喜悦，它就随顺啊，是适宜众生的这种随宜给予众生的快乐啊。另外呢，花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引果，那有花就有果吗，对吧？它和引生果，对吧？叫引果。所以说呢，行为声音结成正觉，普贤行为我们生发我们佛性的这种因地之花，对吧？最终呢它成就的什么是普贤之果，普贤之果实际上最终就通到佛果了，对吧？普贤之果，因为普贤的用呢，实际上从某种来讲，就佛的妙用就是普贤用，这样就是普贤大法。哎，所以说花呢它有一个引生结果，引生佛果的意思，对吧？引生佛果。还有端庄，那花有一个漂亮的意思，这个端庄指的是我们的心行和佛菩萨的愿两个同时契合，对吧？这是恰恰相等，这端庄就是两个完全匹配的，也就是我们因地的这个心呢和果地的佛的这个心呢和的愿心愿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花，真正的这个花，对吧？它端庄的意思。还有呢，就犹如莲花无染，对吧？没有清净无染，犹如莲花，对吧？莲花呢，这个莲花指的是有莲就有花，花和果是同时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心呢它就定，就是普贤行愿你送它，它就实际上你的心中就定。其实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会体会到什么，一个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做固定功课，假如你每天去送普贤行愿品，其实你的潜意识就是稳定的，你这一天你的心里边实际上它的潜意识就很稳定， 它有某种摄持你的这个力量，就是说降服你潜意识深处的烦恼的一种力量，那时间长了，当然它有更好的一种作用啊，就是说，所以说这种普贤行愿品叫它这个花的莲花的它的作用叫行于定聚，就是我们实际上的心行，实际上它有某种定在里边摄持的，然后呢叫触浊独清，出淤泥而不染，对吧？虽然你每天你如果你诵普贤行愿的时候，或者你经常诵，那你平时呢？你就你的人呢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就像莲花一样，这种感觉，对吧？你的心会有一种清净感，即使就是粗重的烦恼，所以也不能够干扰你。所以说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他说忏悔业障啊，或者说很重的烦恼呢，魔境中都能够得到解脱，对吧？它就这样一种作用，是吧？当然呢这个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它叫既妄而恒真，对吧？就是既妄而恒真，普贤行愿呢它就是真妄交彻，既妄而恒真，就是说我们在妄想境中，但是呢我们的心呢契合于最真实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这个东西呢真实的东西来自于佛愿，对吧？佛的坚固如如不动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这种法界的这种光明和它的方便的愿力，对吧？方便的愿力，既妄而恒真，是吧？另外一个叫巧成，对吧？巧成，善巧的意思，成功的成，对吧？巧成的意思就是说，他所修的德业不作而自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是通过熏习，他自然就是不知不觉他就成就了，不知不觉就成，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干了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你都不知道你干了多么重要，所以说在华严法华经里面讲的，他说这诵法华经的人他有无量的功德，说这个人的功德呢他不知不觉，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多他这个功德有多高，只有佛才知道他，那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你到就是说我们体现我们现实中，就是说你可能你修行后你自己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时间长了你回首，或者时间长你再突然会发觉，实际上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很大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你的各方面啊，就是你的智慧啊，你的各方面的这样一种东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这个功德呢它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你所得到的你可能就撒了一颗种子，但最后你可能得到硕果累累，或者你最后成就了一片森林，对吧？一片森林，你以为你是栽了一棵树，最后你是一个森林的，你以为你是一粒种子，最后你成就大树，对吧？那这个就是它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因为它有果地的加持。再一个它这个因地啊，就是因地实际上你我们的心量是永远无法，所以叫入不思议解脱境，普贤行愿品，它不思议解脱就是我们的这个思议之心呢无法去企及它，这就是他称性而谈的这个愿的这个一个妙用，所以说他叫所修德业不作自成，这叫巧成，对吧？巧成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自然熏习他就可以成就，他是一个称性称果，第一称性，这个称呢代表匹配啊，就是说第一你这个普贤行愿它是来自于一真法界和一真法界的性海和佛果地的这种境界，果地的这种愿，大菩萨的普贤的愿呢它是相称的，对吧？相称的相匹配的，同时呢它又是称果，它又得到果地的加持，对吧？又得到果地的加持，所以因果不二，所以它是不可思议，这叫巧成，对吧？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现代人的讲法就是说它是成佛开悟或者开悟成佛的捷径，甚至你都没想到你能够这样，对吧？你都没想你能这样，所以我们众生呢一般很难承担，对吧？很难承担这样一个它的一个结果啊。另外一个吩咐，这个咐是香味的意思啊，一个香字，一个重复的咐，吩咐，它这个地方指的是花的这种香，对吧？它这地方意思就是说众德住持留香弥远，众德住持，对吧？这无量功德支持着他，对，来维系着他，对，无量功德加持他，然后呢留香弥远，他的这个香就是他这个香呢他可以传播的很远，对吧？就是由于他具有无量的众德功德，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香当然代表一种比喻啊，讲这个人的这个香留香迷远，众德住持留香迷远代表什么？就是说修行的人他的名声、他的功德、他辐射的这种很远，他辐射在法界中他的作用非常的远，是吧？这个地方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愿力和熏习之力啊，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思议的转变，不思议的就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对吧？不思议的就是说愿力和熏习之力啊，我们自己的愿力和诸佛菩萨的愿力，这个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熏习之力呢，它具有不可思议的这种转变。所以说它叫留香迷远，众德住持留香迷远，就像净土里面讲的，净土经典里面讲的，说这个修念佛的人，他是犹如分陀利花，对吧？哎，他这个人其实他是熏习，他这个人是人中最吉祥的人，这人中的就是最吉祥的人，这个最殊胜的人，对吧？他犹如人中分陀利花，对吧？那这种他念佛，他的心性，他的人整个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吧？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另外开敷，对吧？开敷就花的开合，对吧？开敷，他这个地方的意思，众行繁荣，心花灿烂。哎，通过这个，我们的心光，它会哎，就是光照十方世界，对吧？光照十方世界，这心华灿烂，对吧？光照十方，或者光彻法界，这开敷这指的是众行繁荣，对吧？心花灿烂。所以说大方广佛华眼，我们讲的华字，对吧？讲到刚才讲的佛华，讲的这个华，对吧？这个华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当然我是把它，这是讲这个整个华严经，我是把它结合我们这个普贤行愿来讲的，对吧？因为普贤行愿也是华严经的核心，对吧？关键，这样，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我是用这个华来描述我们念佛人或者送普贤行愿发心人的这样一种心。当然从果地来讲是佛的这个心，佛华，对吧？从因地来讲是我们菩提心和念佛心的这种送普贤行愿的心的这样一种华，对吧？这个华光，对吧？所以这个华呢，它有寒食，对吧？它是如来藏，这个花呢也有全体照耀。当然这个从国地来讲是佛是它是遍照法界，对吧？但我们的心性呢，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潜在的功能，对吧？还有寒食光净微妙，对吧？世月银果端庄无染巧成分覆开敷，有这十个含义，对吧？有这个十个含义啊。这是佛华严，对吧？严呢，严呢是什么意思呢？严是庄严的意思，是动词，对吧？就是装点庄严的意思，装饰的意思。这个地方指的是佛与华，对吧？佛与华交相映彻，互为严饰，互为庄严，对吧？佛与华交相映彻，互为严饰，互为庄严。那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当然这个经有很多意思，有十个意思，什么涌泉出生，贯穿摄持长法点经等等啊，这个经。但经呢我们简单来讲，经就是贯穿，就是经就是我们心里边智慧的通道。那我来解释它啊，就经什么叫经，经就是说开启我们智慧的人心里边智慧的通道。当然经也可以指长恒的一种东西，对吧？气理气机。所以经呢叫气经，气经是气理，上气佛理，对吧？诸法之理，诸法实相之理。气机呢，下气众生的根基，对吧？下气众生的根基。所以经呢叫气经。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对吧？把这个解释了一下。但这个实际上这在解释这个实际上，既是在解释经题，也是在解释华严经，也是在解释普贤行愿品，也是在解释诵读普贤行愿品的人。诵读普贤就因和果交彻起来，来解释这个经题啊。它的全称还没讲完，其实我们经题的题目全称还没有讲完。好，那后面呢，这我们这些品的这个题目呢，这些品的题目呢叫入不思议解脱普贤行愿品，对吧？普贤行愿品。那再补充的讲一下那个言，对吧？那个言啊，就是这个华严经的言。这个言呢，就是说因为华严经呢它是讲 专门讲的是佛果，对吧？就是华严经呢，实际上它显示佛果，然后呢，以果地的这种信心和智慧和见地的来修行呢，整个成佛的一个历程，对吧？一个历程。所以华严经整个是讲，但华严经整个一个，其实我们普贤行愿品呢，整个华严经，它显果以外，它比如说我们从华严经里面讲到实信、实住、实行。十回向、十地，然后等觉、妙觉，对吧？然后讲到什么，如来兴起妙德，然后讲到佛的什么十定、十忍、十通，然后讲到佛的这个果，然后一直讲到这个离世间品，讲到入法界品，讲到这些，整个这样一个历程，成佛的历程，实际上就是普贤行愿的重重展开，可以说。最后一品我们要送的，我们要讲的，我们要学和我们平时要送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它实际上就是整个华严经整个贯穿的都是它的一个实行，也就是说普贤行愿品把它放大就是整部华严经，就是整部华严经，把整部华严经成佛的历程浓缩起来就是普贤行愿品。那当然浓缩起来就是当下我们诵经的人和我们诵经的当下一念心，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它贯通起来，就可以把它贯通起来。好，所以这个言呢，华严经的这个言呢，它可以指这个，因为这个佛华严就，因为它讲佛果嘛，所以说用因就是佛果和因华，佛果和因华互成妙言之法，对吧？佛就是因果交彻，对吧？互成妙言之法，所以说这个佛，华严经叫佛华严，对吧？佛华严，那这个严呢，可以指的以因地之花庄严佛果，对吧？也就是说，以我们的菩提心愿来庄严佛净土，对吧？我们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就我们因地的这个心行来庄严佛净土，对吧？庄严佛果境界，同样的，以果地的这种功德来映彻因花。哎，但我们也祈求佛菩萨加持我们，对吧？来感通，那这个是加持，这是不二，就说因和果互相辉映，一个我们因地来庄严佛国净土，同时呢，果地的佛会加持我们因地心，最终成就我们自心自性的这种佛国净土，所以说这是不二的。所以这个言呢，它有能和所，对吧？能言和所言，能就是因，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够言是庄严佛净土的，是我们的清净心、菩提心，我们普贤行愿之心，对吧？我们心愿、普贤大愿。那么庄严的是果地的佛国净土，对吧？庄严的是佛国净土。所以说，能言是因，所言是果，对吧？所以这个，当然呢，从佛来讲呢，能言是果，对吧？佛它本身它可以加持我们，对吧？那么所言呢，是我们的因，是我们的因地心，对吧？所以这两个呢，交相辉映，因果交彻，因果交彻。好，这是佛华严啊，等一下，我把这个存下。